吴佩孚视察保安团，在1000多人面前，为了显示显示他文武双全，似乎啊跟大家开了个玩笑，他向大家敬了个军礼，胳膊没拿下来，当众许诺，谁能把他胳膊给搬下来或者搬直了，官升3级，这个诱惑力相当之大呀，谁不想升官，谁不想发财呀，真就有几个不含糊的，结果全没有达到目的。最后许世友出现了，许世友倒是不想当官，许世友有点好奇，他这个人好斗，要怎么绰号叫活李逵呢？许世友心说，你有多大的本事，我就不相信搬不动你的胳膊。是出于这种心理，他喊了一声出现在吴佩孚面前。吴佩孚一看他也貌不惊人，个头也不怎么高，也没拿他当回事，点头同意了。小伙子叫什么名？许阿丑。好，就冲你敢于参加，说明你够个军人。来吧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你来试试吧。哎，大帅，我得罪了。许世友啊，把双臂伸出来，一手抓住吴佩孚的手腕子，一手拖住他的膀根儿。你想，许世友在少林寺学艺8年，体壮如牛啊。现在许世友的功夫十分了得，5个手指头跟肉叉一样，往人身上使劲一戳就5个窟窿，要抓住你的皮肉往怀里一带就能撕下一块肉来，这一拳砸下去把砖头都能砸得粉碎，多大的劲儿！今天当着1000多人的面，许世友也用上力了，但他也担心咔吧一声要把吴佩孚胳膊给掰折了，那可惹了大祸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心里头多少有点恐慌，没敢使10成劲儿，只使了7成劲儿。大帅，得罪了啊！这吴佩孚就觉着可了不得，许世友一抓他这个腕子，他就觉出来了，跟铁钳子相似；另一只虎爪一拖他这嘎吱窝，他就觉着有点半身麻木。有劲儿使不上了，许世友还没使7成劲儿呢，刚使的4成劲儿左右，吴佩孚就受不了，呱嗒把胳膊就放下来了，再要较劲膀子就废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众人是鼓掌喝彩，掌声雷动，好啊！吴佩孚一点都没生气，对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刮目相看。行，许阿丑，有把子力气，过去学过武术吧？没有，你骗人，在哪儿学过？在少林寺学过几年。我说的嘛，不然的话你两臂上没有这种功力。我说话算数，从现在开始许阿丑官升3级。又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升3级什么官？副连长。您可别小瞧这副连长啊，基层的长官，县官不如县管，那权力大着个呢，尤其在那旧社会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呢。一个副连长管着3个排长、3个副排长、9个班长、9个副班长，管着100来人呢， 这一连当中唯一比他官大的就是连长姓徐的那个徐胖子，剩下就是他了，让大伙羡慕的口水流了多长啊。会散了以后，大家送走了吴佩孚，这徐世友更换服装，崭新的大盖帽，崭新的灰军装，武装带，盒子炮，大马靴，全是里外三新呢。有那么句话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。你看跟方才相比变成了第二个人了。徐世友心里他自然也是高兴，住处也搬了，从当兵的那儿搬到长官办公室，副连长也有办公室，有勤务兵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有的给泡茶倒水，现在牛着喝呢。就他的连长也不敢小觑了他呀。这连长心说，这徐阿丑真有两下子，将来说不定得怎么升官呢，我要不溜须了他，早晚非吃亏不可。结果他俩在平时还翻了个了，连长有什么事儿相反向他请示，他成了正连长了。但是许世友不是贪得无厌的人，这规矩不能越过，有什么事情他还得请示连长，两个人得好好商议。单说这天周三娃来找许世友来了，两个人的关系特殊啊。周三娃还是普通的列兵，不过在许世友这个连里头，他来诉苦来，进屋就哭，说我们四班那个班长叫李本善的太可恶了，昨天罚我跪了一宿。为啥罚你？他欺负人呗，他叫我给他倒泡脚水，我把水烧好了给他端过去了，他说烫了他的脚了，说我没安好心，罚跪叫我跪了一宿，今天早起来又叫我围着操场转了15圈，我腿肚子都转肿了，我没法活了。许世友心说，李本善，李本善，我早就瞅着你别扭，你肯定不是个好东西。我说三娃呀，行了，记住啊，往后有事儿你就向我反映，我好好收拾收拾他，你去把他给我提了来。我说话好使，就说连长的命令，他敢不来。哎哎，你看有这个后台呀、啊，三娃腰板立刻就直了，跑回营房去，壮了壮胆子。司班长，李本善这小子没事，躺在床上正打如意算盘呢。另外他心里他也不服气儿，不服气许世友，这家官升的三级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，今后为人处事我得多加谨慎，不家我非吃亏不可。他正瞎想呢，他一看周三娃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而且理直气壮，说话一点不客气，他那火大了，你咋呼个啥？干什么？连长叫你去一趟。哎，哪个连长？许连长。是，他一听心就一蹦，不敢得罪许连长啊，连忙整理军装，小跑到了连长办公室，到了门前把衣服拽了拽，报告，进来。他迈步进了屋了，啪，行了个军礼，四班班长李本善向连长报到。许世友夹了他一眼睛，心说话，你真是么个猴灯，你瞅你长那副德行。李本善，本连长今天找你问话，你要如实的回答。是长官。我问你，周三娃哪点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处处事事找他的茬，跟他作对？你没事老欺负人，你啥意思？
嗯，报告连长，我没有，是因为他违反军纪。
放屁！ 给你打洗脚水也违反军纪吗？啊？为什么折磨他不让他睡觉？为什么叫他围着操场转圈？你这不是折磨人是什么？我李本善呢，我早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呢。你别忘了老人说那句话，人有好心，天有好报。像你这个歪歪点子，迟早你会遇上报应的，你懂吗？是连长。李本善吓得这心呢、啊，噔噔噔噔噔是直跳，心说他跟周三妈的关系非同一般呢，往后我可真得留神呢。长官，下不为例，我一定多加谨慎，就是如果您再发现我对周三娃不好，您怎么惩治我都行，那是下一次，这次你说怎么办？那请连长高抬贵手，出去围着操场转50圈，今天晚饭不准你吃，然后再向我的办公室来向我报道，听见没有？是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官大一品压死人呢，敢不听吗？像这种恶人呢，就得恶人降，这叫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呢。今天他可受了罪了，跑这50圈好像没把他累吐血，后来是连滚带爬，恨他的人在旁边痴痴之笑，有的人咬着后槽牙就说：“该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自己找的。”是是是，太好了，徐连长的决定太正确了。怎么才叫他跑50圈？应该跑100圈，累死个兔崽子。50圈跑完了，累的他都动不了地方了，就让他吃晚饭，他也吃不下去了。再说也不敢吃。也没吃饭，都点了灯了，来到连长办公室，他都抬不了步了，往里爬，爬到门前
报告。
那个说怎么这个味儿，没劲儿了。许世友都把这茬忘了，听着一声跟猫叫差不多。谁啊？进来。
我。哎，
他支撑着扶着墙站起来了，来到屋里是狼狈不堪呢，眼眉也耷拉下来了，一点精神也没了，行了个举手礼，
报告连长，我回来了，我完成了任务，跑了50圈还没吃晚饭，请求连长处分。
李本善，这回你尝着苦头了吧？你好好的想想，你欺负旁人的时候，旁人都遭了多少罪，今天你本身呢，你体验体验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加倍的惩罚，你懂吗？
我懂了，徐连长，我铭刻肺腑。
滚下去，不得把他给放了。打这之后真好使，他见着周三娃腿肚子都颤，慢说找茬了，他算心服口服了。三娃再见徐世友满面春风，哎呀，我连长啊真好使啊，他再也没敢欺负我，有时候见着我的面还先给我敬礼。这种兔崽子就得这么狠狠地收拾他，不见他得恶习难改。三娃呀，往后有哪些困难尽管来找我。谢了谢了谢了，三娃欢天喜地的走了。哎，单说这一天许世友刚要睡觉，外边有人敲门，蹦蹦蹦蹦蹦蹦，谁啊？进来。
报告连长， 我。
哎，这声怎么这么熟啊？进来。
许世友赶忙把鞋蹬上，就见灯影一晃，外边进了一个人，冲着许世友一呲牙：“
师弟，认识我吗？”
许世友就一愣了，借着灯光仔细观看，谁呀？正是少林寺自己的好朋友宝福师兄。这个宝福您不陌生吧？过去在少林寺跟许世友同堂学艺，后来由于擦灯犯了错了，被逐出少林寺。后来许世友曾经到李家洼去看过他，他已经死了，有一座新坟，据他媳妇儿说把他掩埋了，原因是啊，人家抓兵他跑了，还把抓兵的兵啊给打了，最后叫人逮回去，捐在一座空房子里用火给烧死了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许世友还上了一次坟，心呐、啊、都碎了，都痛心疾首，就认为宝福已经不存在了。没想到今儿个晚上眼前活见鬼，一看的确是宝福，不过宝福也穿着一套军装，也是个普通的列兵，使许世友疑惑不解呀，赶忙站起来：“你真是宝福师兄，你没死。”“
我没死，我真是宝福。”“
哎呀，我的师兄啊，我这不是做梦吧？不是做梦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能有五分钟没说出话来。许世友握着他的手叫他坐下：“我说师兄啊，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死而复活呀？你们家里那座坟是怎么回事？你媳妇儿、我嫂子还有孩子我都看见了，我曾经到李家洼去投奔你家。”许世友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宝福不听则可，听完了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听，外头没人，他把门关好了，压低声音向许世友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了。他说：“师弟呀、啊，我呀从少林寺回去，回家务农为生。去年的时候我结了婚了，不久呢你嫂子也怀了孕了，我们家日子过得虽然苦一点，但是夫唱夫随，倒也自在。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呀，吴佩孚抓兵成立这个团那个队的，一下子抓了我们李家洼16个人呢，包括我在内啊。我们一看落到他们手里的是非打即骂，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呀？因此半路上我们来了个集体逃亡，看押我们的士兵啊到处抓我们，我们就交了手了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也学过几年武术，也会两下五八招，当时我把士兵就给打伤了，我逃门在外，结果人家派了大批的军队，把我们16个人又给逮住了，晚上捐在一座废弃的偏殿里的一座破庙，想把我们活活的烧死。你是知道的，旁人不会这功夫，我会呀、啊。后来我爬上了屋顶，把瓦掀开，我钻出来了，结果我没死，幸免于难，那15个人全被烧死了，我也不敢回家呀。所以你嫂子误以为我死了，不知道找了哪个替死鬼，他装到棺材里修了一座坟墓，到了今天你嫂子也不知道我没死。后来我左转右转一看，躲不过这一劫去，我也就主动给当了兵了，嘿嘿，也没逃出吴佩孚的手心，被编入保安团，派到4连当了普通的列兵。你跟吴佩孚较量的时候，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，我都不敢相信是你呀。许阿丑是谁呀？ 后来我确认的确是你，而且你官升的三级，我乐得两天两夜都没睡着觉啊！我想过来找你，我又没敢，为啥？人心大变呐、啊！人这个经济不同，身份不同，什么都在变化呀。是否你还念过去我们弟兄之情？是否你官升提起长？因此我顾虑重重。后来我听大家向我反映，说新上任的副连长待士兵非常之好。那周三娃也向我反映，说你人好极了。我就知道你是没忘旧义之人了，因此今天晚上我仗着胆儿来见见兄弟你。
哎，瞧你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我姓许的是啥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哎呀，我的师兄啊，你呀、啊、太多疑了你呀、啊，你早就应该来。
我苦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今天有你，有三娃。我心里都有了主心骨了。我说师兄啊，往后你没事就常来，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。哎哎，这回我就放心了。
哎，师弟啊，你现在官升连长了，前途无量，你就死心塌地的要做军官吗？
师兄啊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权宜之计。你懂什么叫权宜之计吗？
我明白一点，就是临时凑。
对，现在先混吧，等过些日子有了机会，我要离开这地方，扒掉这身耗子皮，都烦透了我。这话可不能对别人说，
我知道有点要命的话，我能对外人讲吗？
书说简短，打这天开始，周三娃宝福就成了许世友的座上客了，没事仨人凑在一起就捣鼓往事。这许世友拉着宝福啊，把他们离别的情况一铺一解，一五一十，自己怎么上的少林寺等等等等，详详细细就摆开了。摆来摆去，许世友长叹一声，哎，遗憾的是啊，我娘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有一对镯子丢失了一只啊，是这么丢失的，现在我身边还剩下一只。你看看，说这话他把珍藏在怀中那镯子拿出来了，在灯光下是闪闪发光，让三娃让宝福观看。宝福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哎呀，这镯子我在少林寺的时候见过呀，你不止一次的让我看过。
是啊，
这我娘的心头肉啊，一对儿丢了一只，就剩下一只了。
这三娃就问，那只咋丢的？
让他妈土匪给抢去的。
那土匪是谁你还记得吗？我哪认出来了，我要认出来我就剥了他的皮。